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旧约士师记十四章一到四节。第一段经文在十四章一到四节。我们使用教会公用本呢，可以翻到旧约254页。士师记十四章。士师记十四章一节。参孙下到亭那，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的父母说，我在亭那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我们翻到16章4到9节。士师记十六章四到九节。士师记十六章四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又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可勒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同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下面是15到31节，16章15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于神，做拿细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发绺。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23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2根柱子，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马拿雅的坟墓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再次来思想这个士师记的信息。那我们上一次讲那个士师是讲耶弗他，那耶弗他这位士师，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个这个利用神生命的那个写照。我们上次说到这个耶弗他这位士师很会讲话的，那不过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一个利用神的生命。第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心啊，心里藏的那种意念。那我们看到耶弗他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只为自己打算计划的人。可是呢，在需要神的时候呢，就把神的名字搬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说到这个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这个人呢，把神看成是他生命的宴席上的那个纸巾，记得吗？用了之后就可以丢掉了，这就是神的跟他的关系。不过感谢主，他不是这么看我们，他是看重我们，他是在主里面，耶稣里面呢，用重价买赎我们的，他不会放弃我们。那不过耶弗他这个人，他口呢很会讲话，他讲了许多圣经记录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话。因为虽然他心不是这么想，不过他记录了，当他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跟那个亚门王讲的这个历史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耶弗他讲到，这不是我们人的历史，这是神的作为。神在以色列当中做什么？那我们的历史，神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做什么？那这就是重要的。这不是我怎么看，是神为我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最后从耶弗他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看到这个利用神的生命。他利用神，结果呢，我们看到他牺牲了他的女儿，把这个女儿，因为他口所说的话，把他的女儿牺牲了。不止这样，他也残杀他的同族，记得吗？以法莲支派40000多个人，不惜只因为他们抵挡他，就把他们杀了，支离破碎的一个生命。那这可能是我们生命的状况，我们跟人的关系。不过，那圣经再次告诉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在耶弗他这么糟糕的一个人身上呢，神仍然使用他，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我们支离破碎的生命，回到神那边去，神没有忘记我们。不过今天我们来看参孙呢，参孙这位士师呢更加复杂。因为参孙这位士师在所有的士师当中，士师记里面呢是最有能力的一位，不过呢也是在所有的士师当中呢是最放纵自己的一位。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有点复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所要宣告的，让我们看到不止我们自己可怜无助，让我们看到的是主我们在耶稣里面有何等宝贵的盼望。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参孙的这个记录很长，从13章一直到16章。不过我们再次的可以从这位士师的生命里面呢看到一个写照。那上次我们说这个耶弗他呢是一个利用神的生命，对吗？那从参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放纵自己的生命，一个放纵自己的生命。你可以看那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讲道的大纲，从三方面我们可以来看。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行为啊，我们来看一个放纵自己的表现。放纵自己有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呢？从14章刚才我们读的那头4节里面，我们先要讲一下背景了。因为参孙的这个背景啊，我们没办法去读在13章。你要知道的是，这士师记里面所有的士师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他们的背景的。 都是一两句话，好像额陀涅，我们只知道这位这么优秀的一位士师呢，圣经只告诉我们他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就这么一句话而已，这是他的背景。可是来到参孙呢，哇，整个十三章啊，讲到他这个出生的这个背景，这个经过是非常非常特别，非常蒙恩的。因为首先有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耶和华使者来降临，向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来预告他将要生个儿子。那这个妇人不是玛利亚啊，这个妇人是马挪亚的妻子。那马挪亚的妻子啊，听到耶和华的使者亲口告诉他要将这个将要生出来的儿子呢分别出来做拿西尔人。那这拿西尔人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民数记圣经早一点告诉我们，这拿西尔人呢，就是当父母亲许愿说，哎呀，我们如果有一个孩子啊，我们要这个孩子终身服侍神啊，所以就或者是在这个孩子的生活某一段的这个时间里面分别一段时间来侍奉神啊，那这个孩子就从那段时间呢，不能喝酒，不能吃葡萄啊，任何有酒精的东西都不能吃了，然后服侍一段时间，算是一个还愿，还给神的愿，是这样一回事。那这个参孙呢，神耶和华的使者自己告诉这对夫妇呢，这个孩子要做拿西尔人，分别出来被神使用的。而且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还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参孙不只要做拿西尔人，这个参孙要被神使用来拯救以色列人呢。哇，当时欺压他们的是这个非利士人这些外邦人，不过耶和华的使者已经预言来预告这个参孙长大了要做一个拯救者。不但这样，圣经还告诉我们，在这个参孙长大的岁月里面呢，十三章的结尾说耶和华赐福给他。你看多么的特别，多么的显著，有神耶和华的使者来预言，有神行一个神迹让不能生育的孩子能够生育，有神预告说这个人将来要做拯救者。不但这样，神有赐福给他，让这个孩子呢从长大的岁月里面一直蒙神的恩典。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你怎么想呢？哇，太美妙了，这个孩子长大多么的期待，这个孩子不只是我期待，整个以色列都期待他要做拯救我们的人，这么多年的苦终于可以有一个解脱了啊！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么多期望，当我们祷告说，哎呀，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可能当中有父母做过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你也希望，哎，这个孩子真的来了，看到是神应允祷告，然后你很多的期望，你给他取名字，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很多的孩子，第二代的信徒，名字里面有恩啊，有荣啊，有惠啊，啊，都是很多的期望的。不过如果告诉你，这个孩子真的长大像参孙一样呢，你会很伤心的，大跌眼镜。因为参孙，当我们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呢，参孙一长大，第一件成人做的事就是搞男女关系啊，搞男女关系，而且在这个满有神应许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他第一个决定，在这个男女关系的决定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世界。充满神应许的人，在他内心的世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第一节告诉我们，他看见一个女子，然后他就禀告他的父母，禀告有点尊重，其实不是啦，他只是告诉他的父母，他说我知道，用钱摆话了，我知道这个是外邦人的女子，不过呢，我要你拿她过来给我做我的老婆，做我的妻子。那放纵的第一步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看见，那我们被眼睛所吸引的东西看见。其实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吸引我们的。你还记得吗？当你小的时候，那你看到你同学的那个球鞋，名牌的球鞋，或者当你慢慢长大一点点的时候，你看见，哎，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有一个乐队的一个光碟，那个时候了，现在没人用光碟了嘛，哇，你多么羡慕。或者你看见，哇，我的时代了，哎呀，这个同学他有那个音响系统，哎呀，我很吸引，被他吸引住了。那当然现在的小朋友呢，看到别人有这个手机， 网络的游戏就被吸引住了，都有的。不过参孙告诉我们的这个看见本来不是问题，不过那个问题是看见了之后自己知道不对耶，还是爱慕。他自己说了，我知道这个是外邦人的女子，那他所看见的东西吸引他的时候呢，使到他不能够分辨对跟错了，这个是那个问题的所在。甚至当他的父母提醒他，参孙啊，这个女子是一个未受割礼的支人的女子，什么意思啊？那当时以色列人明白这个意思的，那他们呢是神所分别出来，他们是神这个以色列人呢通过为他们的男孩行割礼呢表明他们与神立约啊，表明他们与神立约，那他们与神立约属于神的。那换句话说，这些外邦人没有跟神 立约的人呢，没有行割礼，是神的仇敌来的。所以他的父母亲还告诉参孙，提醒他，儿啊，你不知道这是错的吗？不知道这是错的吗？那参孙的反应，愿你给我娶那妻子，其实他本来的意思是很直接的，很短的一句话，这女人娶过来给我，就是这样，句号，不用讲这样多废话，把这个女人娶过来给我就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他还说，因为我喜悦她，我看她顺眼，你娶过来给我就对了，别的不用讲。那当然这一切如果是孝亲节主日，还好我们的孩子们不坐在这里，因为这个是一个反面示范，对吗？怎么样跟父母亲讲话，如果反过来做就差不多对了，不过参孙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态度，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放纵的表现。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循环步骤吗？第一，被看见的东西所吸引了，吸引了之后一直想它；第二，你就觉得你一定要得到，而且是立刻的得到，这个女子娶过来给我，立刻的得到。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要一个快感，很快的得到这个好处，那就一不小心的时候呢，那这个要得到的这个欲望呢会占据我们去做一些事，就好像我昨晚上呢，这个女儿的那个打印机出点问题，我要去添那个墨汁嘛，其实可以等到拜一才做的，一下子忘记，就觉得 要给她做了就好，然后呢就弄脏我的手，所以到现在那个手还是黑的。所以待会 握手的时候呢，你们不要说哎呀为什么这么脏，其实是干净的，只是那个墨汁不能脱掉，就是不能等啊，我们就要得到，那个打印机现在还没有弄好。那不过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喜欢立刻要得到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出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感受过要当你要得到又得不到的时候那种气煞，那种怒气，你有过吗？参孙就是这样，记得吗？不要讲这样多，把他娶过来给我，他要跟父母亲翻脸啊，因为他得不到他想要立刻得到的那个东西，他就生气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不只是小朋友会跟父母亲讲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可能你自己在你家中，你看你父母亲的那种生活对话，或者你自己夫妻之间呢，也可能讲过这种话的，对吗？丈夫对妻子说：“这个东西我现在要，不要的话，不能给的话，又怎样呢？争吵了，冲突了，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的循环里面，从看见立刻得到，得不到就生气，坚持要得到。这个追根究底，参孙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是我们生命的这个主角，不只是主角，而且是导演，我们在自导自演我们的生命。那在这个我们的 人生里面呢，一切是为了满足达到我的目标，那其他的人物没有出现过，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标而已。那当然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我们的想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参孙的想法。不过这不是事实，因为第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看见了， 那耶和华没有忘记，耶和华知道他跟参孙的关系，耶和华知道他拣选的这个参孙，参孙在罪恶当中，参孙偏离了神，神没有离开他。那在神的眼光里面呢，这个参孙呢，他在走一条道路，神会把他带回到自己的这个旨意和计划，要通过参孙，记得吗？做一件事，拯救以色列人，开始拯救以色列人的工作。我们的心神知道，不过在神的手里面，让我们回转到他的 面前来。不过这个放纵自己的表现是一部分，那我们从参孙的身上呢，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放纵自己的陷阱。当我们照着那个循环，刚才说的看见立刻要得到，得不到就生气，这样的一个方式生活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就慢慢掉入一个陷阱里面，一个陷阱。因为参孙爱这个非利士人的 女孩子啊，你可以想象刚才我们说了，父母亲应该多么的伤心，多么的悲伤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不过他父母亲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20年里面呢，这个参孙会一次又一次的破碎了他父母亲的心，多次的参孙。我们没办法从14章读到16章，我们要跳过去了。不过如果我们读过去的话，你会看到 两方面，参孙一次又一次的照着神，记得吗？神应许给他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一次又一次的用神给他那巨大无穷的力量来胜过非利士人。不过他也一次又一次的为了放纵满足他自己，和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他离开了刚才我讲的第14章的那个女子之后呢，15章告诉我们他再回去找她，要可能 重温旧情还是怎么样了。那结果没成功，到了16章呢，又再找一个妓女，来到刚才的经文呢，又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叫大力拉。在这20年，这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围绕着不同的这些男女的关系。那我们呢，你说哎，我没有这个问题了，我没有乱来，我没有这种淫乱的问题。那可是我们真的去想一想，在我内心的深处啊，我跟这个参孙的这个心理的问题真的是差得很远吗？因为我们都有所爱的，我们都有所喜欢花时间很关注的那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可能是你的消闲娱乐，那件事情可能是你的网络的游戏，那件事情可能是你爱追上网看的视频的电影。那件事情是你觉得让你自己松懈满足自己的一个娱乐跟嗜好。那件事情你会发现像这个参孙一样啊，你不断的去追寻他，你的生活渐渐的就围绕着他。你在同事，你跟同事一起讲话的时候，一直是讲那个嗜好，那个消闲，那个电影。你在地铁上坐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开你的手机在看同一个电影，同一个乐队还是怎么样。那我们一直的想，一直的把时间放在这个东西上，结果我们就快乐了嘛。你看参孙16章第4节，这一次爱上大力拉他就快乐美满了吗？不是的，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把他带进一个陷阱里面。我在 我住家这个楼下的电梯口有这个警方的这个通告，一个讲到这个社交媒体的那种诈骗嘛，对吗？让我们要注意啊，要小心啊。那边这个广告上面有一个那个手机的荧幕嘛，荧幕上有一个这个穿着性感的这个女孩子了，然后就下面有一行字，你要的是甜心，她要的是你的精啊，她要的是你的精。然后在这个手机旁边其实是一个那种捕抓猎物的那种陷阱啊，随时呢会盖上来的啊，这是一个陷阱来的。那参孙却不知道他在走入一个陷阱里面。因为在第四节那边呢，16章4节那边说什么呢？那边说他喜爱这个女子大力拉， 那这个爱你不要误会啊，是一个那种纯粹是肉体性关系的那种爱，不是。因为这个字也描述耶和华怎么爱以色列啊，所以这参孙可能真的付上心思对这个大利拉很好，去爱他，不过他爱错了对象。那怎么知道他爱错对象？因为接下来下一节就说了，当非利士人，记得吗？以色列人的敌人，非利士人一知道参孙爱上大利拉，哇，他们就来找大利拉了。他们来找大利拉，来请他狂哄参孙，要探出参孙力量的来源，对吗？探出力量的来源，这个狂哄是什么意思呢？我去查了一查，是又劝又骗呢，啊，又一半劝他，一半骗他。参孙付出真心来爱这个大利拉，可是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情况，对吗？他不会得到大利拉的心的，他不会从大利拉的身上得到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利拉只是要钱嘛，非利士人的钱。果然非利士人就说了，第五节，那如果你帮我们去探出这参孙力量的来源，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特勒。那我们假设，我们很难想什么是1100舍特勒的数目嘛，有多少呢？那假设非利士，因为有五座城，非利士人每座一个首领来找他，那就每人1100舍特勒，就5500舍特勒的银子啊，作为一个赏赐奖赏。那你要知道当时买一个奴隶多少钱呢？30舍特勒。如果5500舍特勒，你可以买100多个奴隶了，比我们这个房间的人还要多啊，这么多的钱啊。所以 难怪大利拉就肯定是重赏之下嘛，他就愿意做这么一件事。所以接下来呢的经文呢，我想如果有教主日学的话呢，儿童主日学这个是经常教的课了。参孙跟大利拉之间呢，就一次又一次的上演这个欺骗的剧情了。大利拉欺骗参孙，参孙也欺骗大利拉，彼此的在这边说谎。那首先参孙就说自己这个大利拉一直问他嘛，你要怎样的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把你绑起来克制你。这个参孙我觉得这个头脑是坏了呢，这个大利拉都明讲了，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你绑住克制你，他还一次一次跟他在那边玩，这个就是没办法，在最终不能够看得清楚。不过基本上参孙就先说了，哎呀，自己如果有7根未干的青绳子就可以克制我，当然这是骗话。然后他就挣脱了，然后又说如果有这个没有用过的绳子呢，也可以把我制服了，又在讲骗话，对吗？然后来到第三次的骗话呢，他说如果把我的头发跟那个纬线一起编织起来呢，就可以被制服了，这是第三次的骗话。不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小心的去看这三次的骗话的话呢，你们会注意到第三次的骗话离事实比较接近了，因为记得吗，他头发的来源是哪里？他的力量的来源是他头发嘛，对不对？所以当他来到第三次的，其实他心动了，他已经慢慢的预备心把真相说出来了。他预备心把真相说出来，换句话说，他正在妥协，他正在这个妥协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放纵自己的时候呢，当我们让我们那个循环呢，记得吗？从看见一直到生气那个循环，一再一再的扮演在同一个我们所喜爱的嗜好消闲上，一再一再的扮演，你会发现这个陷阱就是一个妥协的陷阱。慢慢的你的生命会变质，会改变的。因为这个事情呢，你放纵的事情呢，不只是会占据你的思维，占据你的时间，而且呢会影响你的生活。那首先那你本来说是要先灵修读经完之后呢才上网看你的视频电影啊，如果慢慢的变成是上了网看了视频电影之后，哎，累到半死了啊，才就随便把圣经读一遍就睡了。那你就发现，哎，慢慢的你的生活的责任该做的事呢，你忽略了。 你会发现那个做家庭主妇的他为了追那个电影呢，他就慢慢的家务就偷懒了，少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做工的人呢，那他为了这个嗜好啊，他为了这个嗜好呢，他打球也好，他上网看电影也好，他看微博也好，看到很迟很迟，有时候呢，哎呀，干脆隔天请病假算了。啊，这变成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生活，本末倒置的生活。那从看见喜欢，慢慢的，其实有一个病菌，弟兄姐妹，这个病菌进入那个头脑里面，这个病菌在腐蚀我们呢。开始认为是一个娱乐消闲的东西，变成你生命的中心，变成了一个辖制我们的一个罪。那我们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而这个辖制，这个陷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撒旦通过这个陷阱要达到一个目的，弟兄姐妹，十五节告诉我们那个目的。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怎么说我爱你呢？他还引用，其实他在引用大卫的话，大卫一定是讲过我爱你这句话，所以他就说，你怎么说我爱你呢？因为你的心都不在我这里。他的说法大概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心理的战术。大利拉在加强加剧他的那个攻势，加剧那个攻势。我们如果戏剧化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利拉有时候靠在这个参孙的胸前，靠在参孙的胸前，不断的拨着他的秀发。如果本地人说我们是逮这个参孙啊，在一直取悦他，说你都对我不好的嘞，你都说你爱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要跟我讲？这个是软的啊，不过他也来硬的，因为十六节告诉我们他。天天的催逼他，你看你都不爱我啊，你都说你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跟我讲，你不信任我吗？所以软硬兼施了，直到最后这个参孙崩溃了。十七节，参孙崩溃的时候，如果你看十七节、十八、十九节有一句重复的话，他心里所藏的，他心中所藏的，参孙这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把他心中所藏的，把他原来意思是把他整个心都说出来了，把他整个心都说出来了，这是参孙的失败的开始。不过我们认真的来想一下，为什么参孙这个时候失败？你们注意到参孙前几次讲骗话，神不喜欢我们讲骗话的，对吗？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出问题啊。至少神没有处罚他，而是在这一次当他说实话的时候啊，就开始走下坡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讲骗话讲实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参孙把他心讲出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人最近做公民的话呢，你就有一个知道这回事，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叫信约嘛，如果当中有小朋友每天在学校就是早上呢升旗礼就是要念这个信约，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等等等等啊。不过念这个信约要做一个知识的，那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对吧？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把这个拳头放在这个胸口上啊？刚好心脏在那边嘛，这个意思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是表明我们真诚，以我们的心来宣告效忠这个国家，是这个意思，效忠这个国家。那参孙呢，过去他是软弱的，我们都已经说了，他是一个放纵自己的人，他是一个讲骗话的人，对吗？不过在过去当他没有讲实话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讲实话呢？因为在他的心中啊，他知道他仍然记得神跟他父母亲立了一个拿西尔人的约，这个约呢，这个秘密呢，他不可以讲出来，因为这是他跟神的关系，这是他整个生命力量的来源。 可是这一次，当他把他整个心讲出来的时候，他在做了一个决定，他在决定改变他的效忠的对象。什么意思啊？说的再直白一点，他决定不效忠神，而效忠大利拉。其实也不是效忠大利拉，他决定不效忠神，转而效忠他自己，满足他自己的欲望。那在这一刻，他决定再浅白一点，他决定爱自己过于爱神。这是他做的一个这个最终的这个决定。那因为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你要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无论你哪一个信仰，没有信仰，我们在决定敬拜谁，效忠谁。那当然，一个没有神的人呢，基本上他在效忠谁呢？他自己了，照着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对吗？一个有信仰，哪一个信仰，他就是决定，至少理智上呢，是效忠那个神明呢。当然我们信耶稣的，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可是其实你没有信仰的话，你在决定效忠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那基本上参孙在做这么一件事，他在背弃神，照着完完全全的照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而照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最后是怎么样呢？在一个悬崖上啊，好像参孙这样子。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觉得说，哎呀，这个女人可爱啊，这个这样的生活多么甜蜜啊，这样的一个，或者我们有那个嗜好，记得吗？哦，这个只是我减轻压力的方法啊，这个是我对其他东西也没有什么兴趣啊，哎呀，你知道我的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啊。不过事实上我们被捆绑了，掉入这个陷阱，效忠另外一个对象，被他捆绑了，不相信吗？你说看电影，上手机看微博，你可以一天两天三天不这么做吗？不去做它。如果你不可以的话，你真的是被他所捆绑了。那当我们看见我们被我们所爱的这个东西不是神的东西所捆绑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感谢主，那参孙的生命告诉我们第三点，一个放纵生命的转机，一个放纵的生命是有转机的。在16章22节，我觉得在这段话里面，弟兄姐妹是最美的一句，可能你不同意，不过这边说到参孙的头发被剃了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又渐渐长起来了。圣经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福音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描述福音的恩典呢，是倒是相当奇特的一个做法，这就是作者的高招了。因为在人看来，弟兄姐妹，参孙这个时候完蛋了，对吗？当他手脚无力，当他被绑起来，被眼睛被挖出来，被丢到监牢里面去推磨的时候，在人看来他完蛋了，什么都没有了，等死了，不止秃头啊，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弟兄姐妹记得吗？最开始的时候我说神记得参孙，因为神在参孙的身上还有一个计划，还有一个计划。所以呢，他头发长起来，说这又怎么样呢？这个家伙都背弃了神的约，就算满头是毛都没用了，对吗？他已经背弃神了。不过不是的，神保守他的生命，他因为有生命，他头发又再长起来了。神，那参孙背弃了这个拿西尔的约，神没有背弃，神记得。所以当他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呢，那神要用他，他也明白。所以当非利士人要把他抓出来戏耍的时候，记得吗？那3000个男女要看一场好戏，我不知道要看他做什么。不过当他们说要把这个参孙拿出来提出来戏耍的时候，参孙看见的不是一个哎呀这是羞辱的时候，不是，他看见的是神预备的时候到了，这是神为他预备的时候。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了，28节， 参孙向神认罪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哎呀，这个祷告你要慢慢的去思想，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祷告很丰富。他首先记得吗，参孙刚才我说他改变了效忠的对象，决定效忠他自己，把神丢掉了。不过这个时候他说主耶和华，他认定原来神啊，只有你才是我的主人，过去我为自己而活，我放纵我自己，我错了，原来只有你是我的主人。当我犯罪落到现在可怜的境况，我才了解你是我的主人，求你来做主好吗？然后呢，他称呼神为耶和华，那这个管理一切自由拥有的神，也是一个立约的神呢、啊。什么约？他纪念到这个拿西尔人的约。是啊，神，过去我把你抛在脑后了，我背弃了这个约，不过现在你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我抓住过去你给我的应许，求你帮助我，纪念我。不是神健忘忘记了，神你不要忘记我可以吗？不是，是神啊，求你照着你过去所说的话，你过去的应许来救我。那这个参孙明白了，这个时候他没有什么的好处条件，不过他还记得一件事，就是神的救恩，神过去的应许。那所以如果我们你看见你自己，那过去你活在一个有放纵的这种倾向，放纵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就好像参孙一样，神啊，我错了，我过去放纵我自己，照着我自己的想法，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影响不止我自己啊，影响我周围的人。那不过我不要继续这样了，求你做我的主，掌管我，没有条件，不过照着你的应许，记得吗？主的应许，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信实的主，说话算数，照着他的话，求你照着你的恩典救我脱离这个瑕疵。那神会开恩的。然后我们可以请周围的弟兄姐妹帮忙的，记得吗？我们刚上完这个门训的课程，那在组里面我们有资源的，我们可以请弟兄姐妹以祷告，以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真的知道有姐妹有弟兄是这样子啊，那一直喜欢看电影，然后呢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了，就请某一个弟兄姐妹来常常的来劝导他，提醒他，告诉他，你今晚上又在做了这件事情吗？不要了，你要守时，也要约束你自己啊，我来跟你从旁帮助你。这个是我们说消极方面，我们可以防守约束我们的心，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旁边为我们担当，提醒我们，为我们祷告。那积极方面我们可以进攻防守约束我们的心。积极方面呢，有一位 弟兄他在这个色情上有挣扎，我就告诉他，那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效法基督的舍己。基督怎么爱我们，舍了自己，那你效法基督的这个舍己，具体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看你自己，看别人。那因为一个放纵的人呢，弟兄姐妹，基本上是一直看他自己。你看到吗？参孙，他整个生命的记录都是从他的角度来看，喜欢这个女人就要喜欢这个女人就要，喜欢大力拉就我爱，这是他的眼光。这是放纵的眼光，现在要改了。现在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你看，我们看神，然后呢，我们看别人，在我的身边有谁是那个我可以帮助，是我可以关心，是我可以去爱的。所以在澡堂嘛，在昨天呢、这个恩年团契，除了有年长者去博物馆去怀旧之外呢，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包括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跟着他们一起去。来帮助他们，来服侍他们。所以找一个我们可以服侍的对象，可以关心的对象，不要再看我们自己了。 所以我们可以防守，我们可以进攻。当然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担当，我们可以彼此问候。在散会之后，在团契之后，我们关注的不是我自己，关注的是看到这位弟兄姐妹，就问，哎，你最近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挑战啊？你有什么需要啊？让我可以为你祷告，让我可以帮助你的。彼此的带祷。那所以我们就改变我们的思想，从一个放纵，一个以自己为生活中心的一个生命，记得吗？那个自导自演的生命，我们在改变一个让神做导演，让主耶稣基督做主角，让我在生命里面你会发现，突然间有很多人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而不只是你自己，很多你可以服侍你可以关心的人，这个电影呢，这场电影呢，就变成不一样的精彩的服侍人的体现主的爱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需要。如果过去我们为着自己活，你自己知道，那现在我们回转向参孙，向主认罪，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我们，改变我们，让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我们也像基督一样舍己的一个心智来改变我们的思维。那来到最后的时候呢，在这个结束，我们还是要思想一下。坦白说，以前我有一个疑惑，参孙的祷告刚才我们读的，那他的属灵水平不大够。怎么说呢？你有没有看到他祷告什么？他祷告是说求神为他报那个腓力士人挖他眼睛的仇啊。哎，这个不大对吧？啊，他应该怎么祷告呢？如果是你，你是那个有属灵生命的人，神啊，求你通过我彰显你的荣耀，神啊，求你通过我拯救以色列人，大概是这样才可以嘛，对吗？求你为我报仇，这个有点，哎呀，程度不够，到底怎么一回事呢？150年前在美国的内战，那当时那个林肯总统手下有个将军叫格兰特，格兰特将军他喜欢喝酒，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也喝酒，据说有一次战役的时候喝醉酒，然后就共和党的议员就不满了，就这个这么糟糕的家伙可以做我们这个共和军的这个元帅怎么行呢？就有几个议员叫其中一个去找林肯总统来说服他必须解除这个格兰特将军。所以这个议员他自己后来写了一个回忆录，说当天他去找林肯总统讲了很久，林肯总统坐在那边听，他就一直讲为什么你必须把格兰特这个将军解除掉，不然的话恐怕你保不住我们共和党议员对你的信任。他自己说啊，林肯总统坐在那边听了很久，很诚恳，最后呢林肯总统听完了就坐起来告诉这位议员这么一句话，我不能不用他，因为他会打仗。我不能不用他，因为他会打仗。那当然，参孙的属灵程度呢，不能跟摩西和大卫相比了，这个我们知道。不过，你可以说，哎呀，参孙没有以神的事为念，他没有想到神的荣耀，他只想到他自己，求神为他报仇。但是他至少知道一件事，弟兄姐妹，他知道谁是敌人，而且他也知道为了这个敌人的缘故呢，他必须无论付什么代价都要胜过，所以他就做了这个祷告，对吗？最后他也把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摆上了生命来胜过这个敌人。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福音的恩典呢，就是神不是等到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呢才开始听我们的祷告的，对吗？那你想你的祷告了，是不是常常都是在求神的荣耀，求神通过你彰显他的救恩？没有吧，我们都说的祷告就是很简单的，哎呀神啊，我现在很麻烦啊，哎呀我现在不能怎么办啊，求你帮助我。那你跟参孙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对吗？不过那又怎样呢？那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的，那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不过
那我们从参孙的身上，你不要只看他的属灵生命不够，那你要看到的是他认识谁是他的敌人，那个捆绑我们的东西，我们真的愿意胜过他吗？那他也认识到，为了要胜过这个敌人，我要付代价。那你真的愿意求神帮助你付代价来胜过这个敌人吗？那我就想到耶稣的话了。耶稣记得吗？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最近还传道讲吗？不是说吗？那个你宁愿少了一只眼一只手，也不要全身下入地狱里面。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观念，付代价来进入神的国。那参孙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他虽然不是很好的一个人，可能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让我们看见一个认识罪的可怕，愿意付代价来胜过罪。那我们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参孙的生命的时候，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如果在生命我们那个角落里面，我们放纵我们自己，主你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罪的陷阱当中，我们最后可怜无助。不过主你早已应许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乐意施恩帮助我们，因为你在耶稣里面以重价你的儿子的血买赎了我们。主让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他是有盼望的，因为你不忘记你应许给我们的救恩。主你帮助我们在今世，我们看见那放荡无度的路，我们不要再走，让我们看见主，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胜过罪恶，为主你而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